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好，伊甸市已经有两个主播快筛阳性，一个是吴依璇，另外一个是刚刚传出来这个赵慧文，这两个女主播都是快筛阳性。不过呢 PCR 的这个核酸检测还没出来，所以是不是确诊这个要等 PCR。 不过今天新闻员讲说已经有这个防疫公车把伊甸市的相关现在目前快筛阳性的人呢十多个哦，因为刚刚讲十个，好像现在已经传出已经是有十一个哦，十多个呢用这个防疫公车去送到去这个集中检疫的地方了集中隔离的地方了所以这个伊甸市现在目前整个快筛在进行之中可能还会有再增加人数。伊甸市所在这个内湖区那个是瑞光路瑞光路那一带我以前也常去那边电视很多，什么八大TVBS 然后伊甸市还有年代三立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然后那个瑞光路哇一堆那个高科技公司一堆这个，因为那边是算是这个很多的那个办公大楼嘛，自由时报也在那边，自由时报应该是印刷厂在那边，对，应该是印刷厂，自由时报和印刷厂是在瑞光路上面，不是自由时报的总社，哇，这个如果说在那个地方疫情爆开的话，那真的是蛮大条的这个那个地方蛮大条，那边还有纬来，那边还有纬来电视台，那边电视台很多，现在很头痛哦。TVBS 也在那边那这个问题到底媒体进入到现在目前也是染疫的风暴圈里面了好，那我们赶快来谈一下最近 G7 这个七大工业国家的财长在美国的主导之下达成了这个全世界史无前例的企业最低税 15%这个企业最低税 15% 到底它是将来要怎么执行，怎么苛征法那对台湾相关的企业有什么影响对免税天堂会有什么影响我们今天赶快来连线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段昌文老师。段老师您好。
慕驊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现在学校都休课嘛对不对？
对，现在学校老师 大部分老师都在家宅在家上网课
上网课
对
那现在不用到学校去直播了，
现在是有申请的老师就是可以宅在家
那
还需要申请就对了。
你有申请？
对
所以在家里
因为
线上上课
因为还没申请之前的话看到好像很多老师都没到学校所以
但老师您觉得这个线上上课的效果好不好？
当然不是很好因为也不晓得学生有没有在线上听课，当然他会挂网嘛那挂在网上的话他可以把声音关掉
就是有荧幕放在那边然后把声音关掉。
是啊，因为他们也怕因为我们用那个
把老师当成那个默剧就对了。
是啊，因为现在听说就是所有的老师全部都会觉得说这学期可能是大放水的一个学期吧
那将来学生的那个成绩要怎么打呢？考试要怎么考呢？
是啊，因为现在全部都在家里考试，所以他们也都是知道说可以 open book 不晓得怎么考
就考申论题算了，反正 open book 你申论题还是有概念才能写嘛。
是啊，但是申论题的话我想这一代的学生要写申论题的话不是这么容易因为他们被受训的只会填选择题
好吧，这个话题我们就暂时搁置了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这个全世界最低税负嘛对不对？
是
企业最低税负嘛，
对
这个企业最低税 15% 这个到底会有什么样影响？
其实这个协议在6月5号的时候G7 在伦敦有谈了几个项目嘛那也就是说针对的对象有哪一些然后那条件有哪一些其实它针对的对象是跨国企业
对
那这个这些跨国企业它的利润率的话一定要超过10%以上，那就符合最低税率制度哈。那当然这个利润率的话他们是要用净利润还是要用毛利润现在还没有共识哈。那再来就是说最低税率他们目前谈到的是 15%、哦，那当然这 15% 如果说在当地国你在那个国家缴的税是 10%， 那剩余的要怎么课哈？根据他们的协议的内容是公司在特定的国家如果支付较低的税率的话，那么企业所在地的政府就可以要求补足到最低税率，也就是另外的 5% 上来这样。那
反正你都要缴到 15% 就对了。
对，那有可能就是听说有一些 报道是说针对全球前100大的公司啊，
是，
那也就赚钱100大的啦。那我想如果只针对那个赚钱的那个100大公司，那如果101家公司的话岂不是会被前100大公司抗议？这个我觉得
你这100大也要有一个标准啊。
是啊，对啊，
要用什么样的标准？营收市值还是要用什么标准？
对啊，目前看起来是说当年度赚钱前100大的啦。
赚钱就那应该是有营收嘛。
对对对，应该是属于
营收前百
的。但是如果说用利润来看的话有很多的数字也可以看的，比方说你是要看它的净利润还是毛利润还是营收嘛。那所以这样排名的出来结果的话有些排名会不一样哦。那当然这个对于台湾会有什么影响了哈？那其实我们台湾的公司税的话是 20% 哈，那当然我们有一些奖励的措施哈，那当然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就是针对台积电的一些报道的话哈，那都把台积电的有效税率哈，因为这个有效税率我们之前似乎好像在这个电台中好像有介绍过台积电的有效税率大概是 11% 左右哈，那它的
因为它有很多的减免嘛，
对对，但是
它有效税率 11% 算高的了，
应该算起来是半导体业里面应该是算低的。
对，
那当然就是依照台积电就是台湾的2019年有效税率的去算的话，台积电是
11.5%、
那这个是报载的啦哈，那报载的话它是根据说主要依据是产业的促进产业升级条例跟产业创新条例哈，那我这边说明一下哈，这个报纸上面有点写错了哈，那个促进产业升级条例的话在民国98年12月31号已经届满已经废除掉了，所以原则上台积电符合的大致上就是产业创新条例啊。
OK，
产业创新条例里面有几项规则了哈，当然这个规则由这个公司自己去选择啊，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说在你的一些创新的一个支出的部分5%限额内，那么缴纳就是抵减当年度的营所税哈，那或者是说3年就是3%的限度内，在3年内逐年去抵缴你的营所税。那当然台积电是怎么算法的话，当然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一定是它是符合所谓的产业创新条例哈。那这个产业创新条例的话，我大概算一下哈，也就是目前上市的部分半导体业的所有的平均有效税率的话也就是2020年平均有效税率的话，半导体的大概是 12.1%， 所以影响很大，所以应该还有 3% 的空间呢，那当然也有比我们半导体产业还要来得低的这些。
问题是台湾有在100大企业吗？
其实100大企业我觉得应该如果说适用比方说很大的企业的话，我想有一些国家它的一些税率可能会面临要调整的例如说台湾有很多 KY 的企业，那这些 KY 的企业我跟大家就是报告一下也就是我根据美国的一个网站就是官方的网站 Tax Foundation 它有统计出来说大致上就是2020年的部分全球如果 用 GDP 去换算平均的税率的基准的话，我们亚洲的平均税率是来到 25.37%、欸
嗯
哦、那平均税率的话，如果不以 GDP 来看的话，大概就是 20.06%、
嗯、
那如果依照整个、整个州整个全世界来看的话，最低的部分是掉在欧洲，欧洲的平均的税率是 19.99%、
嗯、
所以这是世界的平均水准的话是 23.85%，
全球的水准、
全球如果说不以 GDP 去加权平均的话是 23.85%、嗯哦
okay、
那如果用 GDP 去加权平均的话，那 全球是 25.85%。
对，
那亚洲国家的话是 25.37%， 蛮接近 全球的一个GDP 的一个加权平均值、哦
嗯、
但是台湾也在样本的国家里面、哦
嗯、
但是台湾是用 20% 去换算，所以台湾的税率是不是、似乎也有点低了些、哦
嗯、
那如果以依照、这个2020年全球没有所得税的国家、哦、没有那个营所税的国家，那大致上我们这边很多上市上柜股票后面都加了两个英文代码 KY 的，
对，
那就是开曼群岛嘛。
对，
那开曼群岛目前在北美呢，它属于北美，北美有几个国家哈、哦，比方说英属的维京群岛，它也是免税的，零的。
对对对。
哦，那还有比方说巴哈马啦，
很多开曼，很多
对，
塞西尔什么的一缸子啊。
是。所以如果说依照北美那个 G7 为什么要去讨论说为什么要最低税负制哦，跟各位报告一下，如果说你知道这些 G7 的国家他们的税率的话，大概你就知道说他们为什么要去补这些的税，这些的就是让其他国家要调到 15%、哦
嗯、
那例如说法国啦，法国啊，它的税率是全球排名前20名内的、啊
嗯、
它的营所税的话是 32% 啊。
哇，法国这么高。
对，德国是 29.9%、欸
啊啊、
那意大利是 27.8%、
啊、
日本是 29.7%、
对，
那这边只有英国是 19% 而已。
Okay,
所以因此这些 G7 国家它一定要来讨论这些。
我们先休息一下，九八新闻台 FM 98.1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我们今天访问是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段昌文老师。据说了叶伦是力推这个政策的主要背后的推手，就美国财长叶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全球最低税负这个 15% 的企业税，叶伦是主推的哦。那叶伦主推，当然他认为说这个税制对美国是有利的嘛，对不对？他一定是站在美国的立场来出发，而且呢，他为了去换得这个 G7 国家达成共识据说了他呢就让这个什么脸书啦、谷歌啦、亚马逊啦这些跨国企业美国这些跨国最赚钱的企业大头们让其他国家课他们 20% 的税，包括苹果是不是这样子呢？我看到的报道是这么说的，说叶伦拿这个让苹果啊、这个脸书这些企业在其他国家被课 20% 这个税这个税率去换取那个全球最低税负15%。好，那段老师，您觉得欧洲这些国家他们自己本国税也蛮高的嘛，对不对？
对啊。
那降到 15%， 讲实在的那对他们来讲也是有税负上也是会有损失啊。
其实不是降到 15%， 也就是说
最低 15% 了，
也就是不到 15% 的要补到 15%。
对，
那如果说超过 15% 的话，那所在国还是照原来的计划再课税嘛，
就是我原来税是多少，
对对对，
我还是照我的税再课，只是说你如果说是不到 15% 的话，我就要让你补到 15%。 比如说你在其他国家那个税是 15% 以下的，
没错没错，
你的企业总部在我这边的话，你就要把它补到 15%。
是，对，没错。那当然这个是 G7 的一个协议啊，当然还没有一个共识啊，其实共识的话还要等到G20 他们在跟 OECD 几个国家大概是联合起来，大概是135个国家要同意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达阵的
大工程。
对，这是非常大的工程。但是如果说 这些国家它的税率如果都是有一些比方说超过 15% 的比较多的话，我相信应该大部分的国家都会同意了。
嗯，
那如果说你去联合一些低于 15% 的一些国家，那当然他们绝对不会同意啊。
对，可是那些国家都很小啊。
是啊，
那些国家就是没有在全世界舞台上毫无举足轻重之地位啊。
对，当然我们如果说依照台湾来看的话，当然台湾有很多比方说是不是属于跨国企业，会不会被课到税，我是认为如果说其他的大企业或者是有些大国家他已经认定了有一个最低税负制的话，那当然有我们的一些比方说特殊产业条例让这些国家有一些比方说像台积电的部分，
嗯，
它的税率的话我之前应该也有跟在节目上面应该有提供一些资讯哦。那当然台积电的部分的话我可以看到说它连三年哦，也就是说2018年跟2019年一直连到2020年哦，它的税率哦，2018年的话是 11.65，
嗯嗯，
2019年是 11.42，
嗯，
那2020年的话是 11.39， 所以它可见啊都符合所谓的刚刚所讲的那个产业创新的条例哦，它似乎创新的一个这个去抵税的那种税基的话似乎还蛮大的哦。其实还有另外一家，这个当然这个是 KY 的公司啊，那 KY 公司它这一家公司也是连三年哦都在一位数啊，它的税率啊2020年还 2.5% 而已啊。
哪一家
啊？西利 KY
哦，西利 KY
哦，对，
就它有效税率才 2% 而已，
对 2.5%、那2019年是 3.56%、
就等于说赚的钱不用缴税了。
对，这些其实影响的哈，比方说我把这些资料哈用毛利润哈，如果是大于10的，那如果连三年哈，也就是从2018年一直到2020年哈，这一些所有的产业里面最多的公司，那就是半导体产业。那这些半导体产业的话，大概有27家哦，那大概是最低的就是我刚刚报的啊，就是 KY 那一家公司。
好，但老师，如果以西利 KY 这家公司来讲，因为西利 KY 是股王哎，哈，如果以这家公司来讲哈，那他如果是真的这个最低全球税这个公司税15%实施之后，他是不是他的有效税率就会跑到15%去呢？
是啊，除非是台湾，就是因为他是开曼群岛登记的嘛，那势必开曼群岛它是属于一种跨国企业的话，开曼群岛还非得要配合这种跨国企业15%去课征啊。
嗯嗯。
哦，那除非开曼群岛它有另外的条例，又可以去抵挡掉这些国际的一些跨国企业的这些税率的话，那是另当别论了。
嗯。
那当然，它在台湾挂牌的话，台湾有没有办法课到税，这个就要看台湾的当地政府要怎么样子去收这家公司的税啊。
为什么没有办法课到税呢？
因为它是注册在这个开曼群岛的公司嘛。
嗯，
那当然这个如果跑到其他国家去注册，那台湾是不是协议国或者是签约国，或者是这些税率的这些是不是我们需要配合？这个就要看我们的这个政府啊。
好，所以段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说，这项政策如果推动之后，对这些 KY 的公司影响是最大的。
是啊，这个 KY 公司真的影响会非常大啊。
嗯嗯嗯。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像生技产业就好了。其实生技产业是刚刚半导体产业是27家连三年哦，
对，
都是低于就是它的毛利润是大于10%的，
嗯，
那连三年它的税率都是低于15%的，有27家，
嗯，
那排名第二个产业那就是生技产业啊，
嗯，
这个生技产业的话，其实高端疫苗的话哦，哇，它连三年税率全部零哎，全部都零。有1、2、3、4、5，有5家公司，大概5、6、7、8，也就是生技产业里面总共有14家， 哦，那个连三年税率基本上都是小于15%，但是有其中有八家连三年在台湾完全没有缴过税啊。
他也没挣过钱吧？
但是毕竟他还是营业毛利润还是有哎、欸。
哦，
那毛利润你看那个台生材啊，台生材他的营业毛利润还81%哎。但是它营业利益率的话是降到负的了，
嗯，
哦，那可以说它的成本是非常高啦，
嗯，
哦，那当然的营业毛利润的话，比方说高端疫苗好了，2020年啊，它的营业毛利润是66%啊，
哦，
那反而它的营业利益率啊，
嗯，
是负的啊，负的6倍，
那应该是它营业成本很高了，
对对对。嗯，所以他的那个税率就是连三年全部都是零嘛，所以政府也课不到税啊，嗯，所以他这类型的公司，比方说生技产业，尤其是 ODC 的这些生技产业公司的话，在台湾我看政府一毛钱都课不到，欸，
那我们一再说要发展生技产业，结果呢他们有没有缴税？
对啊对啊。
那发展生技产业要干嘛？
其实我们看一下，比方
卖那个泡沫红茶，卖那个珍珠奶茶，还有缴税。
对啊，对啊，没错没错。其实我们金融保险指数类的部分的话，他们有效税率，哦，也是很低啦，因为我们的银行的营业税有2%嘛，
减
免。但是对啊，那它的有效税率的话，我们金融保险业的话是11.03%。哦，那反而我们最低的有效税率的产业别是 OTC 的运输类，8.36%。
Okay.
哦，那当然上市，刚刚我报的是上市的是12%，哦，上市的全体半导体的啊，产业是12%，哦，这是有效税率。我是依照税前的净率，哦，放分母所得税的全体的所得税的费用放分子，哦，去算它的有效税率，哦，那上市的是12.11%哦，12.11%半导体的。那如果是转到 OTC 的半导体业的话，哇，这个可超出了15%哦，是18.19%。可见哈，哦，我们 OTC 的半导体产业多数都不符合啊我们的产业创新条例的这个税的抵免办法哦。
嗯，
哦，这个。在上市的部分的话可能比较符合，因为目前看起来可以抵税的部分的话唯独只有不是报载的那个，还有一个什么产业促进条例，那个已经废除了、
嗯，
现在唯独只剩下我刚刚所讲的那个这个产业创新的一个条例部分。
台湾其实应该是传产业缴税缴最多了，
对，
缴税率最高了。
对没错没错，嗯，就是税率，其实税率符合20%的还蛮多啊，比方说电器电缆啊，这都很符合标准的20.71%啊，
嗯，
还有化学工业啊，水泥啦，哦，嗯，零组件啊，造纸啊，
嗯，
哇，还有我觉得这些传统产业是不是也要给它用一些福祉的部分，比方说最高的部分的话是电子通路啊，哦，33.83%哎，就是有效税率啊，就是 OTC 的电子通路来到33.83%。
OK， 是他们缴税缴的比较多了。
对对，缴税非常多啊。那
金融营业税现在是2%而已。
对对对，
那以前是5%嘛。
对，以前5%，
然后降3%嘛。
对，降到3%，后来又降到2%。
对，那现在金融业这么赚钱，应该不该把金融营业税调回5%呢？
确实啊，但是以前是因为
要，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
抵消呆账的问题嘛。
李登辉总统那时候嘛，
对对对，
李总统那时候把它降，
当时有一些房子的价值往下降嘛，
那时候是要搞那个金融营业，今年金融重建基金嘛，
是，
那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了，为什么不把金融营业税调回5%呢？
对啊，这个调回5%的话，恐怕那个金融业的股票可能会有一波
会大跌，
下跌潮，是啊，
啊，缴2%税。
那个金融业很赚钱啊，
对啊，
真的是很赚钱啊。
你看那些金控今年第一季赚多少钱，上千亿 啊，
对
对不对，国泰金富邦金加起来就上千亿了。
对，反而如果说大家如果说知道说哎，这个我们的那个电子通路业啊， 有效税率来到，这是所有产业类别里面最高，我算出来最高的、哦
okay.
有效税率是来到 33.83%、啊
oh.
这个是最高的啦，
缴税大户，
对，缴税的大产业、
oh. OK， 非常谢谢段昌文老师，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